利用，水多了船自然会高。比如前两轮牛市各自对应着美联储量化宽松和新冠大放水，中国央行在这期间也推进了多次降息。第三是政策的导航，政策就像信号灯，给企业减税，扶持新赛道，改革市场规则，让资金更敢闯，这些组合拳打出去，牛市的路才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新老五年规划交替前后容易催生大行情，最后是情绪的催化。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赚了钱，消息就像蒲公英一样散开，买的人越多，股价越涨，股价越涨，买的人更多，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以古见今，流动性宽松、政策支持、情绪复苏都已经具备，经济复苏或许正在路上，慢牛的脚步已经近了。这一轮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入局？牛市来了，慌不得也贪不得，记住三原则。第一，给贪心设道坎，盈利超过50%，先把本金拿回来，用利润去博弈。牛市里管住欲望比预测点位更重要。第二，选赛道胜过博个股，分散风险选基金，关键在于踩准风口。第三，留好后路再冲锋，用3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投资，再留足6个月生活费，才能在风浪来临时站得稳。参照前三轮牛市高点，本轮可能还有空间。如果你想清楚了以上三点，接下来一个建议是，别等人声鼎沸再入场。至于可以关注什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成长的赛道更容易迸发力量。 AI 浪潮重塑千行百业，国产替代催生万亿机会，本土创新正在孕育全球新巨头，可以关注这些契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核心赛道，按需取用。当然你还可以直接看看牛市棋手，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压着相似的韵脚。新一轮慢牛正在路上，但牛市不是终点，而是资产重配的起点。这次你准备好了吗？当饭桌上的闲聊都开始谈股论金，说明最近的市场波动确实牵动了不少人心。牛市到底能不能继续？今天我们用一期视频讲明白牛市的前世今生，也想与你分享，如果牛市来了，我们普通人可以做什么。时钟拨回2005年、2014年、2019年，那些被铭记的牛市起点都藏着相似的密码。牛市的第一推手是经济增长造就的盈利预期改善，就像一家餐馆，客流多了，翻台率高了，菜价稳了，大家自然相信它能赚更多钱。企业盈利的预期扎实了，股市就有了往上走的底气。第二是流动性宽松与资金的推力，当银行利息日益降低，理财收益跑不赢通胀，手里的闲钱就像无处可去的游客，总会往股市这片热闹地涌，水多了船自然会高。比如前两轮牛市各自对应着美联储量化宽松和新冠大放水，中国央行在这期间也推进了多次降息。第三是政策的导航，政策就像信号灯，给企业减税，扶持新赛道，改革市场规则，让资金更敢闯，这些组合拳打出去，牛市的路才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新老五年规划交替前后容易催生大行情，最后是情绪的催化。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赚了钱，消息就像蒲公英一样散开，买的人越多，股价越涨，股价越涨，买的人更多，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以古见今，流动性宽松、政策支持、情绪复苏都已经具备，经济复苏或许正在路上，慢牛的脚步已经近了。这一轮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入局？牛市来了，慌不得也贪不得，记住三原则。第一，给贪心设道坎， 盈利超过50%，先把本金拿回来，用利润去博弈。牛市里，管住欲望比预测点位更重要。第二，选赛道胜过博个股，分散风险选基金，关键在于踩准风口。第三，留好后路再冲锋，用3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投资，再留足6个月生活费，才能在风浪来临时站得稳。参照前3轮牛市高点，本轮可能还有空间。如果你想清楚了以上3点，接下来一个建议是，别等人声鼎沸再入场。至于可以关注什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成长的赛道更容易迸发力量。 AI 浪潮重塑千行百业，国产替代催生万亿机会，本土创新正在孕育全球新巨头。可以关注这些契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核心赛道，按需取用。当然，你还可以直接看看牛市棋手。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压着相似的韵脚。新一轮慢牛正在路上，但牛市不是终点，而是资产重配的起点。这次你准备好了吗？当饭桌上的闲聊都开始谈股论金，说明最近的市场波动确实牵动了不少人心。牛市到底能不能继续？今天我们用一期视频讲明白牛市的前世今生，也想与你分享，如果牛市来了，我们普通人可以做什么。时钟拨回2005年、2014年、2019年，那些被铭记的牛市起点都藏着相似的密码。牛市的第一推手是经济增长造就的盈利预期改善，就像一家餐馆，客流多了，翻台率高了，菜价稳了，大家自然相信它能赚更多钱。企业盈利的预期扎实了，股市就有了往上走的底气。第二是流动性宽松与资金的推力，当银行利息日益降低，理财收益跑不赢通胀，手里的闲钱就像无处可去的游客，总会往股市这片热闹地涌，水多了，船自然会高。比如前2轮牛市，各自对应着美联储量化宽松和新冠大放水，中国央行在这期间也推进了多次降息。第三是政策的导航，政策就像信号灯，给企业减税，扶持新赛道，改革市场规则，让资金更敢闯，这些组合拳打出去，牛市的路才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新老5年规划交替前后容易催生大行情，最后是情绪的催化。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赚了钱，消息就像蒲公英一样散开，买的人越多，股价越涨，股价越涨，买的人更多，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以古见今，流动性宽松、政策支持、情绪复苏都已经具备，经济复苏或许正在路上，慢牛的脚步已经近了。这一轮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入局？牛市来了，慌不得，也贪不得，记住3原则。第一，给贪心设道坎，盈利超过50%，先把本金拿回来，用利润去博弈。牛市里，管住欲望比预测点位更重要。第二，选赛道胜过博个股，分散风险选基金，关键在于踩准风口。第三，留好后路再冲锋，用3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投资，再留足6个月生活费，才能在风浪来临时站得稳。参照前3轮牛市高点，本轮可能还有空间。如果你想清楚了以上3点，接下来一个建议是，别等人声鼎沸再入场。至于可以关注什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成长的赛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虹直播间，我是灰灰。按照老规矩给您报个时，现在是2026年上午的8月26日上午的10点整。如果您不是这个时候点到直播间的呢，您看到的就是咱们的回放了。欢迎各位朋友。 欢迎各位朋友。今天主要会讲一些像电力、电网，包括机器人、光伏的一些产品。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您和慧慧来互动。然后大家也可以点一下咱们的购物袋，21号链接呢是慧慧最近的一个个人的账号。慧慧会在这个账号里面去分享一些最新的产品解读，然后包括大家点的21号购物袋也能看到，这是慧慧之前发的一篇关于宇硕科技的文章。最近这个个股也是比较火，后续如果有一些机器人的问题，也可以和大家来交流，也欢迎大家给慧慧的账号点点赞。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购物袋的第20号链接，这是一个天虹的新的产品，是我们现在正在募集期的一个产品，叫做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这名字比较长啊。那说的比较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新发一只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件覆盖比较多的电力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种电力呢，包括像传统的火电、像核电、风电、水电、光电，它都能够打包覆盖到。之前呢，咱们天虹有一只产品叫做绿色电力指数，那只是我们的老产品，它更多的覆盖的是新型能源、清洁能源。如果您看好绿色转型的机会的话，可以去看咱们的国证绿色电力指数。那如果说呢，您觉得可能传统的一些火电您看好，包括后续的这种煤炭的一些机会，您想去覆盖到的话呢，比较推荐您关注咱们的这只新产品，它的全称叫做天虹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 ETF，名字比较长，但是说简单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各类型的电力事业咱们都可以覆盖到，包括火电、风电、光电、核电，各种的这种电力的方向是比较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购物袋的第20号链接呢，有这个新产品的一些介绍。您可以看到，它火电覆盖了32%，指数当中24%是水电，13%是核电，13%是光电，可以说是能源范围的覆盖的比较全。然后它能够布局到像 AI 的算力爆发之后，对能源需求提升的这样的机会，并且呢，因为更多的是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分红率会相对于高一些，目前看来也有2%几的分红情况。然后咱们的龙头的个股覆盖到的范围也是比较全的。那后续呢，买电力也有几个机会啊，一方面是后续电力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同时呢，因为 AI 的需求强，电力也会获得更多的这样的需求。同时呢，国家也是在15期间有比较多的电力的投资，要去把大概5万亿的金额投入到整个电网的建设当中，所以这也都是会利好像电力相关的一些机会的。所以说，各位朋友如果是想去布局一只新发的产品的话，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发的这只电力全指的产品。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会对于基金的新发是比较顾虑的，或者是说，担心说，我把这个钱现在募集期就投进去，后续可能这个钱会错过一些行情机会。那这个时候，其实您也可以给咱们的这个全指电力这个产品加个自选。您加到自选之后，后续等它这个产品打开了之后，您再去灵活的申购赎回，这个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您现在给这个产品加个自选之后呢，也可以更及时的看到这个产品的一些行情变化，然后更及时的参与它的投资。好，那这个是关于今天这场直播有两个点值得大家关注啊，一个是可以关注灰灰的账号，一个是可以关注咱们新发的这样一支电力的产品。好的，那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大家多和灰灰来互动啊，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最近的一些讲解了。那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我知道大家看灰灰的直播，很有可能您是咱们的机器人的持有人，或者是说电网的持有人，或者是咱们绿色电力的持有人。那灰灰就依据这个顺序啊，把最近行业的一些新的热点和大家来同步和分享一下。那机器人可以说是最近从上个周末开始就受到了很多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热门概念。然后咱们的直播间我知道有很多人朋友，您是有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的。 那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机器人最近的一些新闻吧，或者是说其实随着宇树科技的上市，然后它的这个超高发起首日收盘价之后也有一些争议，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各位朋友来分析解读一下。那机器人我们先说它最近是一个特别受关注的一个月份，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2026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刚刚在北京落幕，我们又能够在短视频软件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奔跑，然后比赛，然后它做一些灵活动作的这样的视频，我们能够其实从视觉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从最新的这种视频反馈当中你能够看到机器人在灵巧手、灵活度、转向、控制自己的身体的灵活程度这个方面呢其实是有一些提升的。这次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啊，有300多家企业、2000多件展品去参展，同时除了这个之外，在融资上或者是投资上的一些新的进展其实也是相对于喜人的。就除了宇树之外啊，我们能看到像小鹏机器人完成了首次9亿美元的融资，投后估值大概在430亿人民币，也刷新了国内具身智能行业单轮融资的记录。同时一些车企像小鹏、领跑、蔚来，他们也都在加速布局自己的机器人赛道。然后我们再说宇树，宇树是最近被大家反复提及的一个产业啊。宇树科技它在8月19号正式登陆了科创板之后，发行价来到了1100元，就是首日的这个开盘价来到了1100元。我们都知道在宇树科技它的发行价大概是150块钱左右，然后在开盘首日就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这种市值的突破，也能够体现出来，一方面是确实可能有一部分的这种博弈的成分在，因为这个价格它突破了它的发行价太多，这可能是有一定的我们说所谓的泡沫或者过热的情况在。但是其实它也体现出了很多投资者他愿意给宇树科技比较高的估值、比较高的估值溢价去关注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只个股。所以说其实关于宇树这个问题啊，近期讨论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一个公司凭什么股价会那么高，大家愿意给你这么多倍的估值溢价。但其实我自己解读啊，有几方面原因，大家看看客不客观啊。一方面是宇树它虽然说这个牌子很响亮，但是目前从它的盈利情况来看，从它的公司在发行上市期间大家给到它的这个几百亿的估值来看，它仍然是一个相对于小盘子这样的一个公司、一只个股。但是它具备了比较多的可能、比较多的可以炒作的概念，再加上它盘子还相对比较小，所以它的这个情绪容易被放大，所以说它有可能在上市首日它的这个估值是容易被炒到比较大。但是呢，其实宇树这个事情我们也分析，它是更多体现了大家对人形机器人行业比较大的关注度，大家愿意给这个板块比较多的期待。所以说呢，我仍然对这个公司包括它后续的这种行情走势啊，是一个积极的态势，这样会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很有可能现在大家看到宇树是上市之后再连续回调啊，这个是因为可能像我刚刚说，它是一个相对于小盘比较容易被炒起来，后续可能等行情相对于冷静一波之后，这个公司、这个标的包括这个赛道其实仍然是值得期待的。不建议大家去把宇树科技一只公司这个一个个股的上涨和下跌就去把它和机器人行业做一个等号，因为咱们的这个中证机器人指数当中目前来看整机的企业仍然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一些机器人的供应链的这些公司，他们相比宇树来讲没有那么多可以炒作的点在。所以说呢，它的这种中证机器人指数的这个涨幅啊，它不容易和宇树科技这样一只明星个股去关联。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好机器人它实打实的一些盈利情况、业绩情况、它的收益情况的话，您可以去买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它不像宇树科技那么能够炒作起来，它更去关注的是机器人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盈利情况可能带来的收益。那这个是把宇树科技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 好，各位如果有关于机器人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和灰灰来互动。还是再总结一下灰灰刚刚的观点，其实就是宇树科技它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个股，但是不能不建议大家把宇树科技这一只个股的表现去和机器人行情做等号，因为其实宇树科技它是目前还没有被纳入机器人这个指数当中去，然后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当中覆盖到的一些个股呢，更多是机器人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的一些公司，所以这些公司在可具备炒作的价值上其实是没有宇树那么高的。所以说宇树它这个上市之后的这种暴跌这种情况啊，更多的是因为上市之后大家把估值打得太满了，还需要等待行情相对于企稳一下之后，可能它会这个宇树科技的这个公司的上涨和下跌会更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仍然建议大家不要说因为宇树科技这样一只个股它的暴涨暴跌的情况就对机器人行业有一个过度的期望或者是失望。有人在问这个非银金融啊，那其实也可以讲一下券商它现在这个中报的情况都是比较超预期的。然后其实像这种您说的这个非银金融，我理解我们公司有这个有这个券商指数啊，其实从盈利这个端来看，券商今年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帮您看一下证券今天的表现啊。券商今天也是上涨的，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啊，从七月开始，券商其实也是在一个温和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其实可能也是受到了整体大盘的一个影响。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券商近期也被称为是老灯这样的一个行业了，因为它没有像科技那样弹性那么高。但是其实从盈利这一端来看，证券公司的就上半年的业绩其实都是相对于不错的，所以说仍然是具备布局的价值。那我们知道一个股价它的涨跌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估值，然后一个是盈利。那从盈利这样一端来看，其实券商的这种盈利情况都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券商行业现在的一个估值情况，估值也 PE 估值是13倍，可以说也是相对于不是很高。然后其实从七月份来看，从去年看，其实证券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指数的估值一直是在下修的，从大概20倍现在调整到了13倍出头。所以说可以说啊，你看估值是在下降的，然后券商上半年的盈利又是相对不错的，所以说其实也是具备一定机会的，其实是看好的。好，然后刚刚是简单回答了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像非银板块。那其实刚刚辉辉的观点是说，券商目前来看它估值是在下修的，然后呢盈利情况其实上半年又是相对于超预期的，所以说其实仍然是具备布局的一个方向的。尤其是券商其实现在又被大家说成是老灯方向，其实大家也能够知道啊，我们经历了七月份八月份这一波回调之后，大家会都有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要去投小灯，因为小灯这个方向它更有弹性，涨得更多，起得更猛。但是其实在一个资产配置的组合当中，老灯、中灯、小灯，其实可能我们都要有一点，但是大家灵活的去把握不同方向的一个比例，这样更好的去迎接不同行情的挑战。所以说在可能一个极致的科技下跌的行情当中，我们有一些中灯的这方向，可能像电网、电力，这可能是中灯，然后像老灯，可能是像这个非银金融啊、银行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券商啊，然后红利低波这种，可能都是老灯的方向。我们各个方向都有一些，不是让大家去开超市，而是说我们想好了不同板块的一个布局占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仓位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把控，这个就是一个更灵活的、更能够应对不同行情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 好的，那刚刚简单的回答了朋友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去回顾一下近期的行情。然后刚刚其实说完了机器人相关的一些热点啊，然后也帮大家讲解了一下宇树的这个概念，宇树的这个股价波动的问题。那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里面是没有宇树科技这样的一只个股的，后续其实还能不能纳入呢？可能也是要等待就是这个个股上市的时间会更久一点之后，中证机器人指数可能会去纳入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所以说现在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里面是没有宇树科技这样一只个股的。其实我看其实有朋友说可能对宇树的质疑也会比较大啊，然后可能觉得这个公司的股价现在是过高的，但是可以跟大家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咱们的天弘中证机器人指数里面目前还没有纳入这样一只新发个股。然后其实关于后续宇树科技能不能纳入机器人指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其实请教过基金经理，因为中证机器人指数它在编制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个股上市的时长是有要求的，所以就是应该是这个公司可能上市要满一年左右才能够被纳入这个指数当中去。所以说具体有朋友问说，宇树科技如果能够被纳入中证机器人指数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其实可能还需要比较久，所以说各位朋友也是可以给各位朋友同步一下，看看您是不是要决定投资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然后其实关于机器人投资，还是想给大家再讲一下啊。像机器人投资，它这个咱们这个机器人指数，其实最近2个月跌的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其实跌的到底是估值还是盈利呢？这个我前两天其实还研究了一下，像咱们的中证机器人指数啊，它在7月份的时候，它在这个去年最高的时候，估值有80倍左右。80倍左右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解读一下，80倍的意思就是说，这公司它能赚1块钱，我们愿意支付1×80的这个金额去买下来。所以说呢，其实是针对于公司现在的盈利要付比较高的估值溢价，但是这个估值从去年9月份的80倍逐渐的回调，到现在的机器人指数，它的估值是50倍。所以说，其实估值已经回调了比较多，回调大概40%左右。能够看到，在杀估值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努力，挤了一定的水分。所以说，有朋友其实关于机器人投资一直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是说可能这个方向呢，它更多的是一个短炒，它这个指数当中的盈利情况可能还有一定的担忧，或者说高估值也是您的一个担忧。但是目前来看，其实这个板块的回调更多调整的是估值，不是盈利，所以说这个也是回应不少朋友的一个担忧啊。看有朋友说三大指数全红了，是的，现在沪指是3904点，是现在今天上涨了0.39，深证成指是13799点，现在上涨了0.39%，创业板指也是上涨了0.32%，现在是3408点。然后像一些细分行业当中啊。像小金属今天涨的比较多，工业有色涨了3%，有色金属涨了3%，贵金属涨了2.4%，然后证券今天也是涨的，证券现在涨了2.2%了。对，刚刚还提到，就是证券其实上半年盈利都是比较好的，然后但是其实最近一直没有涨起来啊。然后像电池也是涨的。咱们的国证，新能源电池指数涨了1.32%，然后新能源汽车也涨了1.2%，光伏指数涨了1%，今年行情是不错的，绿色电力指数涨了0.8%。是，今天看看上午的行情能不能延续。可以可以， 红太狼。对，希望行情红红的。我看懂大家在发什么了。哦，我直接看弹幕，一直没有看明白大家在发什么。行，我以后可以把网名改成红太狼，这样的话就是说行情可以红一点。对，不能，以后不能叫灰太狼。我终于看懂弹幕在发什么了。好的好的，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刚刚讲了机器人的行情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看看电网这个方向的有没有一些什么热点解读。然后像电网的话，咱们直播间是有比较多的电网持有人的。然后像电网的话，我们也是还是这个电网投资逻辑其实还是 AI 缺电这一个主线。然后电网到底有多费，就是 AI 到底有多费电，我们也可以其实可以再给大家把数据我们重新的再看一下。其实像数据中心它随着算力不断的提升，数据中心它对于电的需求也是更多的，不只是要耗更多的电，它需要对电的稳定性的一些灵活部署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对于数据中心的这种储能配套的建设，然后包括全球电网的更新，这样的逻辑都是比较强的。然后在国内呢，像我们15-5期间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是有国家电网的40,000亿加上南方电网1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总计50,000亿的投资的金额的，并且呢其实也到了2030年是明确新能源的消纳储能包括虚拟电网的建设目标都是有一些刚性的要求的。所以说可以说是政策、产能、技术三个线都有一个共振的情况出现。然后与此同时在海外，像英伟达它是公布了像800伏直流输电的这个白皮书的架构，明确后续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供电呢要从传统的交流电向高压直流电去转型。那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后续全球的电网都需要一个转型升级，并且对于特高压这个板块的需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其实说到特高压啊，这个东西我近两天也研究了一下，特高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说中国的特高压具备一定的优势啊，也可以帮大家来解读一下。那我们都知道电网它又分成像一些中压或者高压，然后像500伏、700伏以上被称为特高压。那特高压一般就是它在输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耗会减到更低。然后关于特高压呀，中国在特高压的这个建设上其实是具备一定优势的，然后其实中国的厂商在特高压的技术，然后包括在成本上、在出口上其实都具备着比较多的布局。然后咱们的中证电网设备指数当中呢，对于特高压的这个覆盖又是占比比较高的，它是现在全市场当中这个特高压指数布局当中呢都占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只指数。所以说如果说您是看好后续像一些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包括电网设备出海，包括特高压的机会的话呢，咱们的天弘中证电网设备指数都是比较具备一些关注的优势的。是的，证券现在证券是比较今天涨得比较好，也是因为券商上半年的利润是比较好的。我看有朋友在问蘑菇是什么，好像我看弹幕里面有人说蘑菇是支付宝答题的红包，支付宝答题的红包的答题答案，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蘑菇是什么，蘑菇这个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好的，那刚刚其实又是把电网然后包括特高压什么帮大家解读了一下。其实可以说特高压算是电网里面盈利利润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向，然后它其实又是整个咱们这个中证电网设备指数当中覆盖比较多的方向，所以说其实能够在利润这个方向上看到一定的确定性。对，然后 解锁答题的方式，小助理帮大家提示的是大家给购物袋的文章点点赞，然后也欢迎大家给灰灰的账号来点个关注，然后如果是这个点赞数量到了之后的话，我们会开启一波红包，欢迎大家给购物袋的21号文章点点赞。是的，然后有我看有朋友说这个光伏，然后其实光伏最近是有一个调整啊，然后光伏其实也是因为反内卷的这种情况，然后包括产能出清的这个节奏，它其实是一个波动向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会问说光伏反内卷到底有没有进展，然后最近跌了是不是因为反内卷它这个事情没有奏效。然后其实关于这个也可以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反内卷这个过程它是波动向前的，因为行业自律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啊，然后包括产业不断出清的节奏，它是需要缓慢的实现的。所以说也不能说反内卷它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之后它就能够立刻的去落地，因为整个产业的节奏然后更好的去清退落后产能，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所以说人也建议各位关注这个光伏的这个产品的朋友的话，给光伏一定的这种时间，然后也反内卷它落实到这种指数的回调上去看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光伏的反内卷目前来看落后产能的清退，然后包括硅料硅片的这种价格的回升，不再去跌破成本价去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在乐观在好转的。但是真正能够说放到这种光伏指数的比较大的反弹上仍然是需要时间。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光伏的成人朋友再给光伏这个产业一定的时间，让反内卷再去推进一下。我看今天说红包比较足，看说红包今天比较足，恭喜各位领到红包的朋友。然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购物袋20号链接。20号链接呢，它是一个天虹的新发的产品，它的全称叫做天虹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名字比较长，简单来说就是投向电力的一支新的产品。这个电力呢和咱们之前那支国证绿色电力指数有一定的差异，咱们这支新的产品它投向的是全方向的电力的公司，包括火电、核电、风电、光电、水电等各个方向，它覆盖了传统能源加新能源这两个方向。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可能之前是买过咱们的绿色电力指数，那个是一个更覆盖新能源的方向，那咱们这支新的产品它覆盖了传统能源加新能源，所以说呢是把电力打包的更全面的，也可以通过买一支基金就覆盖比较多的电力的方向。各位朋友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如果您想去买一支新发的基金的话，也可以现在就在募集期去买入咱们这个新的产品。而如果说呢您担忧说这个产品买进去之后它还要经历封闭期建仓期，可能这个时间上您觉得不划算的话呢，也可以给咱们这支产品加个自选。咱们这个产品啊会发行到9月的第二周结束之后呢，应该我们会尽快的去建仓，然后把这个产品打开。如果打开之后您再想去买更灵活的去申购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也建议您如果想关注这支产品的话，给咱们产品加个自选。好的，然后刚刚是关于咱们的新发产品，我帮大家做了一些讲解，然后看看各位朋友有没有关于今天的行情或者想看哪个方向，我可以都帮大家看一下。现在三大指数仍然是红的，创业板涨了 0.56， 沪指涨了也涨了 0.56， 深指涨了 0.64， 可以说今天的行情会相对于好一些。 然后从细分的方向上来看，像有色金属今天涨了 3.52%， 涨得比较多。然后像电池，像新能源的方向啊，电池、新能源车这些都涨了有 1.5% 以上。绿色电力也是涨的。今天是应该是上涨的会比较多，然后回调的板块当中有像通信设备会回调了 0.63 微跌，然后像云计算、通信设备、医疗器械、科创综指、电子这些是在微微调整的。OK， 有朋友有人提问说这个科创能投资吗？其实科创是您说的是科创宗旨对吧？像科创宗旨它其实是我们是仍然看好，像一些科创宗旨，然后包括创业板指数，像科创创业50指数这些综合类的指数呢，我们都是比较推荐的。给大家讲几个理由啊。因为呢，像一些科技的细分行业，很多朋友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认知。比如说啊，像我给大家说几个概念，看大家能不能区分出来。比如说像半导体材料设备，比如说像通信设备，就这两个它都叫设备，但是大家其实它具体投向的是科技的哪个方向，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一个是投向模块的，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投向芯片设计的，这两个方向可能您需要研究一下才能够去区分出来。所以说像科创宗旨，像创业板指数，像科创创业50指数这些比较综合的指数啊，它不会去比较细分的覆盖到科技的某一个比较细分的行业，而它是把这个整个科创板、创业板当中比较具有市值优势的一些公司给您打包覆盖到。所以说像科创创业50指数，以这个指数为例，它又能覆盖到像新能源的机会，又能覆盖到像芯片的机会，又能够覆盖到像光模块的一些龙头公司。所以说如果说科技有行情的话，一些科技投资的小白更建议您投资像咱们的科创宗旨、创业板指数或者科创创业50这种宽基类型的科技指数。因为它呢不需要您去研究过多的细分指数它投资的方向以及这些细分方向的一些机会，您去买咱们的综合类的指数，就有机会在科技的行情当中去把握一些投资的机会。我看有朋友说光模块是什么？那光模块其实它是通信设备啊，人工智能又是另外一个方向。您这个答案对了一半，是光模块它是通信设备，它其实是解决的就是信息传输过程当中这个怎么提升信息传输速度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像人工智能它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人工智能它又覆盖到像一些人工智能那种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包括一些芯片，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计算相关的这样一些方向。所以说光模块它是通信设备，人工智能又是另外一个单独的方向。所以就像刚刚的这种情况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关于光模块是什么，通信设备是什么，半导体材料设备是什么，这种分的没有特别清楚。这种情况下就建议这种类型的投资者啊，咱们就可以去看一些宽基的方向，像科创宗旨是投科创板的一些大型的公司，它能够覆盖到像一些芯片设计啊，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光模块，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储能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然后像创业板其实也是把创业板当中的一些大型的公司帮您打包做一个覆盖，然后一些细分的科技的方向其实都有。然后科创创业50呢，就又是把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两块呢都打包覆盖到了。所以说如果您只想投一只指数就覆盖到一些科技的一些龙头的公司的话，那像科创创业50就是比较推荐的。然后像有朋友问说光模块可以当下多投资些吗？科创宗旨省心。对，是的。先回答您第二个问题，像科创宗旨它确实是会比较省心的一个方向。就像刚刚提到的，它不用您去研究细分指数的一些方向，然后如果您想打包科技的一个大盘子的话呢，就可以投科创宗旨。然后像光模块的话，其实我们财富号，您点击我们财富号就有一篇关于基金经理的一个解读。在您点到我们财富号之后，有一个关于我们基金经理张戈先生他关于这个通信设备的一个解读。然后其实我们的基金经理对于光模块这个方向仍然是非常看好的。其实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原因。其实呢，就是像我们都知道 光模块在中国的这个产业优势是比较强的，并且它其实持续的去受益于像 AI 的革命，然后包括算力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推动。然后同时光模块公司的业绩其实仍然是在高增的一个状态下，然后现在光模块的一些龙头公司的盈利也都是在超预期的。所以说呢，也是仍然建议大家对于 A 股的光模块，就是咱们的通讯设备这个方向，保持一定的一个看好。然后其实光模块这个方向呢，除了说建议大家可能关注之外，也可以必须给大家去承认一些光模块它这个投资的特点啊。光模块它算是一个科技方向的指数，它具备的特点就是可能会大涨大跌，它的弹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光模块我们说它的这个光模块，我们的中国的厂商在供应链上具备优势。同时我们光模块这些龙头公司的盈利也是比较好的，它可能持续受益于 AI 革命，更多的信息需要处理，更快的信息需要传输的这个需求。但是也仍然建议您控制好仓位，因为科技它就是可能会大涨大跌，然后像七月份这样一波的行情当中，通讯设备也是调整了比较大的。如果说呢您的仓位过重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面临回调比较多的这种担忧的情况出现。所以说仍然建议您控制好仓位，然后分批加仓，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光模块的投资。好的，那这个是回答了大家的问题。直播我们直播其实不能，我们个股其实仅作为一个信息分享，我们不荐股，然后也不给您提供任何的这种关于股票相关的建议，我们只是来分享相关的一些热点的新闻作为解读。也是在做一个风险提示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的个股的公司都是作为新闻的解读，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关于一些比如说像宇树科技类的个股，它讨论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刚刚才去解读了一些关于宇树科技的这个动态，然后也是作为机器人指数这个指数投资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分享啊，再给各位朋友做一个风险提示。好的，那今天其实讲了比较多的机器人的相关的方向，然后像电力电网也帮大家做了一些讲解，然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是欢迎您点击一下咱们的20号链接，20号链接是天弘新发的一支产品，它覆盖了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电比较多的电力的方向，是咱们的新发产品，它会一直发行到9月11号，然后呢如果发行完了之后，我们会尽快的建仓，然后也比较快的把它打开，这样的话呢各位朋友就可以去灵活的申赎和进行一个交易了。然后这个产品呢它的一些投资亮点帮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啊，那也是仍然受到 AI 用电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后续的这种能源的需求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背景，像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用电量啊很有可能是在高速增长的一个窗口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电力相关的一些运营商，它的这个盈利情况也是可能会更好的。同时呢大家也知道电力它是一个公用事业的方向，一到公用事业这个概念大家就都知道啊，公用事业可能是因为公司没有特别强的资本开支的需求，所以它的股息率是会比较高的。那目前来看呢，咱们这个电力指数它的股息率是有2.8%级，是要超过像一些科技的方向的，所以说呢也是能够帮大家有机会帮大家获得一些股息的收益。然后长期来看呢，像一些电力涨价的需求，然后包括 AI 数据中心用更多电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包括15期间建立新型的电力系统，建立六张网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逻辑也是不变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关注能源相关的投资的话，不妨去给咱们的这个新的产品价格自选，或者是参与咱们的这个产品新发的募集。后续呢，我们会在9月的中旬节目，然后尽快的把这个产品打开，各位朋友也是可以灵活的参与我们的这个电力的新产品的投资机会。 嗯，好的，有朋友说今天的包比较足呢，恭喜各位朋友。那天虹也是后续会有更多的直播的栏目，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走之前也是再给我的这个个人账号打个广告，欢迎大家走之前呢给21号这个购物袋的这个灰灰的个人账号来点个关注，点个赞。然后那我们就下周的直播再见，我们拜拜。
参照前三轮牛市高点，本轮可能还有空间。如果你想清楚了以上三点，接下来一个建议是别等人声鼎沸再入场。至于可以关注什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成长的赛道更容易迸发力量。 AI 浪潮重塑千行百业，国产替代催生万亿机会，本土创新正在孕育全球新巨头，可以关注这些契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核心赛道，按需取用。当然，你还可以直接看看牛市棋手。历史